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圣诞节快到了哈。那我们呢在这里看见，在教会当中呢，在一般的这个所谓的教会的年历里头啊，有这个所谓的降临期啊。那我们在这里呢也看见这个降临期是非常的重要的，让我们呢能够在这个地方要来等候耶稣基督的降生，这个庆祝他的降临，这个圣诞的准备期。所以我们在这里呢看见这个叫做准备期，就是准备来庆祝基督的降生，还有呢期待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个等待期。那我们在这个过程里头呢，在这个降临期呢里头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这个所谓的在生活当中呢，要知道如何带着期待的心、喜悦的心来等候耶稣基督的降临。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呢，这个所谓的降临期是在准备基督徒们的心智来迎接这个圣诞，也让我们、能够相信在这地上一切的盼望能够在基督里面能够成就、让我们、在这地上的生活跟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的事情、都好像这个为了就是主的缘故要在地如在天、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这张图、这里降临期其实有四个主日。降临期的第一个主日呢，应该就是这个所谓的感恩节以后开始的第一个主日，总共有四个主日。一般来讲啊，我们看见第一个降临期啊，如果弟兄姊妹们看见这个 hope 这个地方啊，盼望的地方啊，为了就是要眺望信徒们的盼望，帮助我们能够留心准备好了，因为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不晓得、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个我们看见这个 faith 信心，也就是说我们帮助弟兄姊妹们，要提醒弟兄姊妹们在信心上要来真诚的祷告读经，在爱的当中、我们能够里面成长，作为道成肉身美好的见证。所以呢，第一个主日呢是盼望，第二个主日的主题呢叫做信心，第三个主日 的这个颜色、你会觉得很奇妙，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如果呢在蜡烛的在教会当中，如果有在点蜡烛的这个教堂里头、你会发现这第三根的蜡烛、是颜色不一样，是粉红色的。那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第三主日降临期的第三个主日啊，跟喜乐有很大的关系。那我们看见这个第三个主日是为了帮助弟兄姊妹们能够怀着喜乐的心来等待圣诞节的来临，也让我们能够活出神这个福音大能的生命。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要以喜乐的心来等待圣诞节的来到，也同时要以喜乐的心要等待这个基督的来临。那所以呢，我们要做好了准备，以喜乐的心在这个今天的主日里头，我们要准备什么呢？准备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在这个庆祝圣诞节的同时，我们记住了，我们要带着喜乐的心要等待耶稣基督的再来。那为什么我们看见这个喜乐这么重要？除了刚才我们讲到从教会的传统里头，我们也知道、其实在这个节期里头、我们看见这个忧郁症的杀伤力是非常的大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名词叫做 Holiday Blue、或者叫 Holiday Depression。 那我们在这里呢看见这段节期的当中呢，有很多人他们其实、心里是没有喜乐的，没有快乐的、最近呢我认识的一个同工的儿子、就在最近呢、他 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我们在这里看见的，这是很带给他的家人，带给他周遭围的人、有很大的这个 impact。 所以呢，我们看见在这个节气里头，我们要特别的来注意这个问题，让我们知道，我们还记得吗？我们要带着喜乐的心来等待耶稣基督的来临，我们要做好了准备，也能够在这里准备要庆祝圣诞节。那回到刚才这个话题， 我们看见到底什么是 holiday depression 呢，或者是 holiday blue 呢？我们哪看见在一般的解释里头啊，我翻译给弟兄姊妹听，这个是在一个这 Healthline 里头呢，告诉我们到底这个叫做什么叫做 holiday depression。 这个所谓的 holiday depression 其实是伴有着这个季节模式的重度忧郁症啊，这是这个网站给我们的资讯，他告诉我们它是一种重度的忧郁症，但是这个忧郁症是从季节的变化所带来的反复的忧郁症。很多的人患有这种疾病的人呢，通常会在秋季的时候就开始出现这个忧郁症的状态，而且呢，整个冬季啊都感到非常的悲伤。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从秋季就可能会有出现这样的事情。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忧郁症对美国整个绝大多数的人口里头啊，我们看见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看见这个所谓的重度的忧郁症啊，是美国残疾的这个疾病的其中一个原因，主要的原因。而且呢，忧郁症呢，在每年当中呢，影响了10%的人口。弟兄姊妹们，你想想看啊，十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有这个所谓的忧郁症。而且这些人在他们的生命的里头啊，大概男性跟女性的比率来看呢、啊，我们看见这个女性的人口当中有10%到25%这么多，我们看见男性呢，大概是5%到12%都会有这个所谓的临床忧郁症的现象。而且呢，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女性的忧郁症的这个比率啊，几率是比男性大概差不多2倍的这样的一个高度。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地方呢是从人口的角度，从性别的角度是这样子的可怕。而且忧郁症所带来的这个美国的经济的影响啊，每年超过这个成本呢，超过了300亿美元，每年呢有超过耗费要300亿美元这么多的这个经济的成本。而且呢，有2/3的忧郁症的患者，听清楚了，有2/3的患者呢，他们从来不寻求治疗，他们认为呢，这个在那个治疗是没有必要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年轻的一代啊，最近呢，在2022年的9月份呢、啊，有一个叫做《美国预防医学期刊》他们的研究指出，因为 COVID-19 这一段期间呢、啊，忧郁症跟焦虑症的人口呢，相对比较呢是发现增加了很多，而且呢，特别是在青少年的这个族群里头啊，他们发现这个人口的比例，有忧郁症的比例大幅的增加，从12岁到25岁的这个人口的忧郁症啊，那个比例大幅的增加。我们看见这忧郁症是非常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包括在台湾也是这样子的发现，他们发现这个忧郁症呢，给这些青少年呢带来这个，根据这个董事基金会他们的历年的这个研究的发表啊，他们发现呢，这个青少年感到压力造成忧郁的情况呢，是非常的大的这样一个影响。当然了，包括他们的课业的问题，还有对将来的不确定性，还有人际的问题。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忧郁症对我们的社会，无论是在美国也好，或是在亚洲也好，都是很大的影响的。我们如何能够战胜忧郁，弟兄姊妹们，如何能够战胜忧郁，进入到这个喜乐的当中，对我们来讲，对，特别是在教会的当中，弟兄姊妹们，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今天呢，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腓立比书4:4-7啊，我们就能够学习到怎么样的能够进入到这个喜乐的境界的当中，让我们能够战胜忧郁。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我们先来看看一下这个腓立比书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历史的背景。严格讲起来呢，腓立比书呢是保罗书信当中的监狱书信这一类的啊，我们看见有这个加佛菲西，这4本书都是所谓的监狱书信。 这封信呢，大概是在主后的61年到63年之间写好的。当时保罗就被关在牢狱的当中，那个收信人是腓立比的教会。如果弟兄姊妹们仔细的来复习一下这个保罗在使徒行传的当中的这个三次的布道的旅程啊，我们看见是在他第二次的布道，他来到腓立比这个地方啊。如果弟兄姊妹们有兴趣，可以去看使徒行传的第16章的地方，我们看见腓立比书当时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其实保罗想要表达的是一个感谢的心，因为腓立比教会给他带来了喜乐。我们看见这一封书信里头啊，里面充满了喜乐，而且呢很多欢欣的事情。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一卷书总共分成四章，当然是我们后来的世代把它分出来的。在这四章的当中呢，我们看见第一章的第12节到26节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时保罗表达他里面的这个所谓的意象跟喜乐。来到第四章的地方，这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经文里头啊，他告诉我们很清楚的，使徒保罗当时在鼓励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在生活的当中如何能够达到喜乐呢？要他们多多的祷告，而且要爱慕美善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里面，从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七节里头，我们要学习到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这些做神儿女的，我们这些基督徒如何明白喜乐的真正的定义以外，也要让我们呢，要靠着主的恩典来学习在生活的当中如何靠主常喜乐啊，这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段经文的当中，我们要学习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点。第一个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喜乐，第二个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喜乐，接下来呢，如何在生活的当中靠主常喜乐。所以呢，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为什么我们需要常常的靠主喜乐。那我们再回到这一段经文，我们请弟兄姊妹们来看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的地方，我想读给弟兄姊妹听。我们在这里看见使徒保罗告诉腓立比教会，要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啊。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这个挂虑这个字了，如果在英文里头呢，这个应当一无挂虑，这是其实是一个命令式的语气。那到底在这地方什么是挂虑呢？英文呢就是 be anxious for nothing， 也就是今天我们要为不要为任何一件事情感到焦虑啊，这是英文的版本的翻译。那到底什么是挂虑，什么是焦虑呢？如果我们看在当时保罗使用的这个字的意思啊，就是有这个忧虑，有担忧啊。其实这个是更好的来解释，叫做过度的关心啊。什么叫做过度的关心呢？这个过度的关心呢，就跟我们的焦虑有很大的关系。那到底什么是焦虑，到底什么是忧虑呢？这种忧虑或者是这个过度的关心呢，其实跟我们的生理呢有很大的影响的。当我们过度焦虑的时候，我们就会出汗，心情就会紧张，脉搏就会加快啊，当然这是身体方面的啦，但是你知道这个焦虑对我们的内心来讲呢，会产生一种压倒性的惧怕或者是忧虑。这样的起因是因为人常常在面对威胁的时候，他开始有一些怀疑，甚至有一些不确定，在这个过程里头就会对我们的这个自我应变的能力啊感到怀疑甚至害怕。这个就是所谓的焦虑或者是忧虑，因为我们过度的关心，当威胁来临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如何的来处理，内心产生因着这种压倒性的忧虑惧怕，使我们怀疑我们自己这个应变的能力啊。 其实在这些事情上，在生活的当中会经常出现，我们的生活是会有一些所谓的威胁啊。我们看见最近啊，这个美国的经济，应该讲全球的经济嘛，因为这个 COVID-19 还有其他的因素，政治因素啦，或者是战争的缘故啊，我们看见好像这个所谓的不景气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看见这个从美国的本土来看呢，这个全国房屋建筑协会啊，跟 Wells Fargo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研究，他们公布这个所谓的 HMI 的数据啊，发现美国的房市啊，房地产呢，其实在今年的夏天就已经开始衰退了，而且呢，已经连续这个 HMI 的指数下跌了11个月的时间了。所以有很多的美国的经济专家预期美国要陷入衰退。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呢，这是一个所谓的现象，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威胁啊，甚至呢到一个地步，我们会产生一种惧怕啊，甚至惧怕一个到一个程度啊，因为过度的关心。弟兄姊妹们还记得那个名词吗？叫做过度的关心。所以呢，你看报纸的时候，你看新闻的时候，你在谈话的之间就显出你自己的忧虑。那在这个过程里头呢，我也是同样会有这个问题啊，甚至我有点担心啊，会不会到这个19世纪初期的美国的这个所谓的经济大萧条的情况呢？哎呀，我这个忧虑啊，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的。你们看见这份文章也是讲到美国 recession and depression 这个问题，就提到了这个第19世纪初的这个经济大萧条的问题啊。所以人是会有忧虑的情况的，但是当我们过度的忧虑的时候呢，就会紧紧的把我们掐住。这个 depression 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在美国呢，有1000万的人口，一般来讲呢，大概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啊，在生活的当中多多少少的来影响他们的生活啊。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呢，我们需要来面对这个问题，特别是在季节性的这个节气的当中，我们更要小心，因为啊，那个发病率有50%这么高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来面对这个忧虑的问题，要面对焦虑的问题，让我们知道如何的能够来处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软弱。严格讲起来，就像 Rick Warren啊，你们知道 Rick Warren 是马鞍山教会的主任牧师啊，他自己的儿子 Matthew 也是自杀的啊，是在这个过程里头因着忧郁症的关系。但是在他的教导里头很清楚的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忧虑啊，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拦阻我们灵命这个成长的一种所谓的情绪的垃圾。他们呢，在这个过程里头真的需要好好的来面对啊，包括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要知道这是一种情绪的垃圾。当我们越忧虑的时候呢，我们的灵命就越下沉。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是 Rick Warren 他的结论，他说当我们在忧虑的时候，就是不顺服耶稣。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要告诉我们，他很清楚的命令我们不要为生命而忧虑啊！不要忘记，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需要像保罗一样的教导我们，我们应当一无挂虑。我们要像耶稣基督所讲的，他教导他的门徒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头，弟兄姊妹要记住，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忧虑。虽然忧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给我们有一些影响，但是我们要如何的能够战胜忧虑，进入到喜乐的当中。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忧虑是一种情绪的垃圾，会拉低，会使我们的灵命下沉的。当我们忧虑的时候，是不顺服耶稣基督的命令啊，不，因为他告诉我们，他教导我们，他命令我们不要为生命而忧虑，我们啊要一无挂虑。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那到底什么是喜乐？我们看见忧虑是一个负面的，是把人的灵命往下拉的，使人的生命下沉的。但是那个喜乐是什么？那个喜乐所带来的那个结果在生活当中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我们要更加清楚来学习的内容。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的第四节的地方，我想再读给弟兄姊妹们听。保罗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光光是第四章的第四节啊，保罗用了这个喜乐这个字啊，就出现了两次。但是整一本书来看呢，我们看见腓立比书呢出现这个喜乐这个字呢有12次这么多，可见保罗在强调喜乐呢这个事情是非常的重要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非常的重要的。但是什么是喜乐呢？你们有没有想过到底这个喜乐是什么样的定义呢？这个喜乐跟快乐有什么样的差别呢？啊，我还记得呢，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这是大概在1980年代啊，有一个中国广播公司，那时候我在台湾呢，这个中广是非常的热门的。中国广播公司呢，它呢在大概在中午的时间有一个快乐时光的这个节目。那我还记得呢，这个快乐时光的这个节目啊，一开始有很棒的轻松的音乐，然后呢，这个节目主持人呢，啊，他我还记得应该是叫倪培培吧 ，OK， 啊，他就会问一个问题，用很娇柔的声音说，你快乐吗？你快乐吗？你今天快乐吗？快乐是什么呢？所以呢，他就会为快乐呢下一个定义。通常这个定义呢是听众朋友写信来告诉他，他认为什么是快乐，他就会引用这个快乐这样的一个定义。但是快乐跟喜乐有什么样的差别？我们看见喜乐它是能够超越不同的环境，在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快乐跟喜乐呢不能混为一谈的。快乐是每一件事情都非常符合我的心意，所以人就快乐。但是喜乐呢可以在苦难跟哀伤的当中并存的，而且喜乐这个状态是可以持续的。为什么？因为它的根源是一种盼望，它的根源是来自盼望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基督徒的生命是可以在苦难的当中有喜乐，在哀伤的里面也可以有喜乐的。但是快乐做不到，快乐只有在每一件事情都合我意的时候才是叫做快乐。那快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更仔细的来看，往深一层的角度我们来思考，从深一层的层面我们来想，这个喜乐严格讲起来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的特质。因为对我们来讲，就像这本这个圣经词典新词典里面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他告诉我们喜乐是基督徒跟教会的标志，他告诉我们喜乐是一个人生命的特质，它不只是单纯一种情绪而已。弟兄姊妹们，这样的一个素质啊，是建基在上帝的生命的身上，也就是说今天喜乐是从神而来，喜乐是我们在这地上生命的特质，也清楚地预表了一件事情，也就是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盼望里头，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在这个所谓的世界的结局的同时，我们可以一起跟耶稣基督在天国里面永远的喜乐，永远同在的喜乐，这个才是我们的盼望。刚才我们提到了那个喜乐的缘由是出于盼望，我们的盼望是什么？ 我们的盼望就是在这个末日，在世界结局的时候，我们可以永远与耶稣基督在天国里头一起同在的喜乐，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所以呢，因着这样的一个真理，就让我们思想到那个喜乐的秘诀在哪里呢？弟兄姊妹们，你想要你的生命有喜乐吗？是有它的秘诀的。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盼望，其实就是引导我们可以有一个所谓的策略性的秘诀。那个秘诀就是在第四节，在第五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一起来看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五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这里呢，就让我们看见那个策略性的秘诀啊。今天我们想要有真正的喜乐，必须做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我们要定睛仰望我们的耶稣基督。无论我们的环境是如何，无论我们在苦难的当中，在哀伤的里面，我们都要定睛的仰望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喜乐的秘诀。今天，我们在这里看见第五节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主已经尽了。也就是说，今天当我们定睛仰望耶稣基督，也能够发现一个事实。什么样的事实呢？什么样的真理呢？耶稣基督的脚步已经来到了，他已经临近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就能够看见，当我们定睛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就不会受到这个环境的影响，也不会因着自己的境况而下沉。也说今天我们需要来依靠神啊。我们在这里看见主已经尽了，这是一个末世论的名词啊。如果弟兄姊妹们仔细的来看这张图啊，这张图呢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再来的，从时间的表列来看呢，我们看见从时间的眼镜里头，我们现在是在红色的这个阶段，叫做教会的恩典时期。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圣徒啊，已经死了的圣徒，他们会复活，然后呢，我们要一起跟这些在主里的圣徒被提，然后呢，接下来耶稣基督当他二次降临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要在这地上作王1000年。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这就是我们需要能够准确的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尽了，他要来做什么。第一个，他要把我们提到天上去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被提。然后呢，他还要在这地上作王1000年。这个当中呢，有一段时期叫做黑暗的时期，叫做大灾难的。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的盼望是在这个大灾难之前呢，我们就要被提了。然后大灾难结束以后呢，耶稣基督要在这地上作王1000年。耶稣基督在这地上作王1000年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在这地方如果继续来看，这个跟我们所喜乐带来的平安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一起来看第七节的地方。第七节呢，我们看见使徒保罗这么说，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个跟主已经尽了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看看这个平安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平安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一下，这个在原文的意思呢，其实是根据先知的预言啊，他告诉我们和平要知道怎么样，要成为这个我们看见这个和平要或者是平安呢，将是弥赛亚国度。这个所谓的弥赛亚的国度的这个理念啊，其实就是耶稣基督要在这地上作王1000年的这个时代，我们叫做千禧年。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弥赛亚国度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平安或者是和平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在耶稣基督里的国度，我们有绝对的平安。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我们看见我们得着那出人意外的平安，那个其实是理所当然的平安，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在生活的当中，我们能够得着平安。这样一个平安的状态是什么意思呢？同一卷书啊，我们看见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二节的地方啊，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个平安是在生活 当中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读在腓立比书同一卷书第四章的第十二节，使徒保罗这么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弟兄姊妹们，你看这个秘诀了没有？谁是谁在的秘诀，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都能够谁是谁在。怎么才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呢？这个就是真正的平安，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就在耶稣基督里面赏赐给我们。这个平安是因着喜乐而来的，因为我们定睛仰望耶稣基督，在神的恩典里头，我们能够得着这个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里面的平安。所以当我们的生命能够达到这个平静安稳的阶段的时候，嘿，弟兄姊妹们，就是喜乐的结果了。因为我们有这个喜乐的生命的特质，所以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就能够操练，随时都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什么样的境界呢？随是随在的境界。这是基督徒生命当中平安的秘诀，我们要来学习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从我们的生活的信仰的当中啊，我们得着这样一个积极的生命的力量，是从灵里面生发出来的，而不是在情感的当中，叫我们能够得着这个喜乐的生命的特质的同时，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见证，平安的见证，随是随在的见证。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再仔细的来看这个所谓的四个降临期的主日啊，当我们有信心能够在主里面得着这个喜乐的生命的特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达到第四个降临期主日的生命的状态，生活的状态就是平安。接下来我们来看那如何的能够得着这个喜乐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更加的重要的，我们更加关心的问题。我们如何在生活的当中能够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特质的里头啊？我们要从这段经文里面来学习。第一个我们要做到的是要定心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也就是今天我们看见环境会有很多的影响，甚至于有时候对我们的信心来讲可能是一个冲击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对这个世界现在的情况你有没有这样一个乐观的心，但是我要告诉你，很多人因着这个世代这个堕落的现象啊，就很多人跌倒了，因着心怀不平也跌倒了。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要做的是要定心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因为主已经近了，这是第五节讲得非常清楚的。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这一些基督徒在这个地上专心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同一卷书里头，使徒保罗在第三章第二十节的地方，他就告诉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今天在教会里头，我们有很多的服事啊，我们传福音，我们也教导，我们也学习，我们去宣教，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事？我们一起来看第三章第二十节的地方，保罗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无论做什么样的事情，你都要记住，最重要的工作，最重要的任务是要等候救主的到来，因为主已经近了， 这是我们定心等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做的事情，我们要等候基督的再来。第二个，我们要做到什么？我们要尽心效法。我们要效法什么呢？我们再回到刚才第四章第五节的地方，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名词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五节，保罗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那到底什么是谦让的心呢？我们仔细来看，在当时原文的意思是，是容易让步的，是温和的，是仁慈的，是客气的，是宽容的。我不晓得在生活的当中你会不会经常的心怀不平刚才我讲到那个名词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心怀不平而作恶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宽容、让步、温和、仁慈、客气的心这个呢，实在来讲呢，对我们来讲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因为我们很容易心怀不平曾经呢，在菲律宾呢，有一个彩券店他们是卖那个 lottery 的这个彩票的我现在不是鼓励弟兄姊妹们要买彩票但是呢，这个故事就让我们想到我们应该有一个宽容让步的心。那在这个地方呢， 有很多人排队要去买这个彩券结果呢，有一个年轻人呢，他前面呢被一个老先生呢就看着他年轻欺负他，就在他的前面插队了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这个要是在德州在美国的德州那是有一顿打了，不是骂就是打了你们看看在 freeway 就是很多的 road rage 就是这样子的你竟敢抢我的车道，我一定跟你难看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年轻人他也是笑一笑而已老人家嘛，就让他先买吧。结果你们知道吗，弟兄姊妹们，因为他让这个老年人先买了，所以呢，他拿到的彩券呢，竟然让他得到大奖了，哇，真的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我再讲一次，弟兄姊妹们，我不是要你们去买彩票不是要你们去买彩券，我绝对不鼓励的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年轻人因着他的生命有这样的一个宽容让步的心，所以呢，他得着这样的一个赏赐得到头奖但是弟兄姊妹们，到底什么是谦让的心，我们如何来做呢？其实主耶稣有清楚的教导，这是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九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九节开始，我想读给弟兄姊妹听，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弟兄姊妹们，这个安息跟平安是同样的一个理念，也就是今天我们想要得到平安喜乐，就要与耶稣基督同负一轭，要学他的样式。也就是今天我们效法的对象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跟随他的榜样。他的榜样是什么？他的榜样是柔和谦卑，这个就是我们所谓谦让的心。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个在当时的柔和谦卑 是一种名词，是让好像这个人家的家畜人家家里头的个 pet 好比说狗Okay, 被主人打了他都不敢反咬主人一口，到这个地步。所以这样的一个柔和谦卑使我们能够看见基督的柔和，让我们看见基督的谦卑。所以我们怎么做呢？我们要与他同负一轭。那到底什么是同负一轭弟兄姊妹们，你看见这张图吗？这有一只红牛，一只黑牛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就能够想象到这两只牛他们是同负一个轭的。所以当红牛要向左转的时候呢，黑牛说不要了，我要向右转
啊，你们想想看，这个他们两只牛到哪里都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当这个红牛说，哎，我们向左转的时候，或者是向右转的时候，啊，黑牛也跟着说，好，我就向左转跟着你，或者是我向右转跟着你。在这地方我们看见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所谓的父主的恶啊，就是用谦让的心，学习他的谦让的心，让我们谦卑柔和的来顺服主，让我们在思想上在行动上要跟主的行动思想是一致的。今天主耶稣教导我们，我们就要顺服的去做。好比说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忧虑，我们就不要忧虑，我们就要凭信心来依靠他。他要我们知道如何有这样的谦卑柔和的心，像他一样的，不要有争竞的心，让我们知道如何来让步，知道如何客气宽容，能够温和的与人相处。这个对我们来讲呢，是更大的挑战。这个来对我们来讲呢，是比这个定心等候耶稣基督更难，因为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太实际了。弟兄姊妹们，经常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有很多的挑战，我们是不是对人让步，对人温和啊？这个对我来讲，我自己就是有很多的失败在这件事情上，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要好好的来学习。第三个呢，我们要全心的交托。第一个，我们要定心的等候主的再来。第二个，我们要尽心的效法耶稣基督谦卑柔和的模样，要有一个谦让的心。第三个，我们要全心的交托。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操练，每一天不断的要去做的事情。这个在第四章的第六节，我们再回到腓立比书第四章的第六节里头，他就这样子来告诉我们，教导我们如何的全心交托。请大家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这个是负面的，但是正面的要怎么做？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嘿，弟兄姊妹们，这个就很棒了，这个就是全心的交托最好的例子。当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有什么的困难，我们有什么样的需要，我们都要怎么样，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我们的需要，把我们的困难，把我们的挑战交托给神啊，这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的一个交托就清楚的讲到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承认，我们也相信上帝在掌管这一切，他的掌权是绝对的。虽然他的手我们看不到，他所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预料，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他在掌权。当我们祷告祈求感谢，把我们所需要的告诉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是凭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告诉他，我相信你在掌权，我也把我的困难，我的需要仰望在神的手中。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全心的交通，这是我们每一天要操练的。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操练，在这个祷告的里面，把我们的需要，甚至于把我们弟兄姊妹的需要、教会的需要、上帝国度的需要，都能够交托在上帝的恩手的当中。因为我们相信，我们也知道，我们信靠神在掌权。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在这些事情上好好的来每一天做操练的工作。我们要定心，不要因着环境，不要因为其他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使我们心怀不平或者是跌倒。我们要专心的来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第二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尽心的效法我们的耶稣基督，他那谦卑柔和的心，也让我们能够全心的交托，使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能够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告诉我们的上帝。弟兄姊妹们，再过几天呢，就是圣诞节了，但是我们要清楚的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降生。他为你我的罪来到这世上，他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救赎你我的生命。今天我们在这地上，我们有这一条生命，是因为神的恩典。 但是我们当中可能还有一些人还没有全心仰望我们的上帝，还没有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恩手，接受他成为生命的救主，把自己的灵魂生命交托在上帝的手里。我想这个时期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你是不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你是不是得着这样一个特别的权利，成为上帝的儿女？如果你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弟兄姊妹们，我们呢，要看见你需要接受这样的一个神特别的恩典，你需要特别的在神的面前来思考这个问题。你愿不愿意在上帝的面前有这样的祷告，说主啊，我承认我自己的罪，我也感谢你接受你成为我生命的救主，我要成为你的儿女，愿主你的帮助我得到这个救赎的恩典，就是这么简单的祷告。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生命的恩典赐福给你的话，你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在基督里面的喜乐的，你还是会跟世人一样，就在快乐不快乐的境界的当中，你永远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喜乐的状态里头。当然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们已经蒙恩得救了，你的生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所以你不要忘记在这地上的日子，我们除了要庆祝这个圣诞的节期，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头，我们都要做到定心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要尽心效法耶稣基督谦柔的生命，也让我们每一天借着祷告祈求感恩，能够把我们自己的困难需要交托给上帝，这就是我们每一天要操练的。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我们再次的谢谢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你的掌管当中，我们有这样一个生命的喜乐的特质。求主你帮助我，帮助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里头，要知道如何的能够依靠神，能够全心的交托，也能够尽心的能够在神的面前来效法你，也让我们能够知道定心的来等候你的再来。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头，继续的在这地上的生活能够达到荣神益人的境界。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求。 Amen。